各位听众平安。上次故事讲到撒母耳将百姓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那里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。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，说，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。听了这话，众以色列民有的愣着，有的点头，心想说，没错，我们是要求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。那好，撒母耳接着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当按各支派各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一听这话，大家还真齐心呢，多少万以色列人马上就变队形，说话间就按照12个支派以及各支派里各个宗族把队形就站好了。于是撒母耳便使以色列各支派的人派代表到他前边来掷签儿，掷签儿就是抽签子。抽签干嘛呢？是要看看以色列的王应当从哪一个支派里边选出来。当时他们没有像现代人这样实行民主选举，让想当王的，大家觉得配当王的出来争竞一番，最后谁赢了谁当王。当时撒母耳要是让这群人们这么折腾的话，那么这以色列民12个支派各个宗族所有的百姓过不了多久那就都不存在了，不用敌人来消灭他们，他们自己就能互相残杀，互相争夺，直到灭亡为止。所以既然是有神来管的一个民族，他们干什么事儿就得凭天意，大家都少废话，凭运气来掷签，谁抽着就是谁的，谁要是没抽着的话就老老实实当顺民。这一招倒是也挺灵的，而且大家还都服气，所以在他们民族历史以来第一次的选举就是靠抽签的。您这时候该问了，说，哎，不是撒母耳已经高了扫罗做王吗？这人选不是已经都定了吗？而且是神帮着撒母耳选的，撒母耳已经为他祝福，为他祷告了，那为什么撒母耳又要在众百姓面前让大家抽签呢？要抽不着怎么办啊？抽出来一别人，那事儿不是就全都乱了吗？这个呀，您别着急，撒母耳当时也是这样问神的，因为抽签这主意根本就不是撒母耳出的，是他回去祷告神，问神说，您选了扫罗，我也高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但我怎么向众民们传达呢？我不能就把他拉到众人面前说，这个就是你们的王，这是耶和华定的，他已经被高过了，你们现在就得听他，他现在就得来统治你们。撒母耳要是这样向大家传达的话，那12个支派里边各支派的宗族里边准有不平的，你凭什么就是他呀？你怎么能证明那就是耶和华选的呀？他给了你多少钱贿赂你啊？众民们要是不服气的话，这王就是选出来他也没用。所以当撒母耳把自己的这个忧虑在祷告中向神祈求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，这事儿你不用着急，你照我说的办，在米斯巴你招聚众民，让他们抽签，最后我管保你抽出来的就是那个扫罗，你所高的以色列人的王，你就放心去做吧。所以撒母耳就照着神的旨意，该做多少签，该做多少种签，应该怎么让大家抽，什么时候抽，撒母耳一切的做法都是凭着神的指示来办的。所以抽签这事儿，撒母耳知道他错不了，而且众人们也都知道这规矩， 抽出来什么是什么，大家都会心服口服。这不是说话间，以色列各十二个支派的长老也好，代表也好，就上到撒母耳那儿去抽签。抽完了以后，十二个人站成一排，等着撒母耳给他们看结果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当撒母耳把各支派抽出来的牌子啪这么一翻呐，以色列当中最小的支派便雅敏支派被抽到了。嘿，大家觉得奇怪，这可是最小最弱的支派，在各支派的祖宗里边，便雅米就是最小最小那小萝卜头，怎么这次便雅敏支派被抽到了呢？哎，他抽到了就是抽到了，你不服也不行。于是其他那十一位啊，就都耷拉着脑袋下去了。咱们放下他们暂且不提，撒母耳啊，就让便雅敏支派的代表把这支派里边各大的宗族全都叫上来。什么是宗族啊？就是大家族。虽然便雅敏支派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最小的，但人数也不老少呢。把各大宗族的领头人往台上这么一叫啊，横七竖八的也站了这么一大堆。撒母耳再次让他们各自掷签，结果大家把牌这么一翻，掷出来的是马特利宗族。然后再把马特利宗族里边各家庭的人全都叫上来，再次掷签。您说这撒母耳这次带的签还真不少啊，真不少，他预备足了，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抽。这下大家可真都把眼睛瞪圆了，这再一翻牌就得出结果了。结果大家把签子这么一翻，您猜怎么着？即是扫罗他爸手里拿的那签，就偏偏不是他自己的名字。谁的名字呀？他儿子扫罗的名字。您说这事儿怪不怪？因为便雅敏支派是十二个支派当中最小的，所以他那代表抽签的时候啊，就拿的是一个大家剩下的签，因为他是老十二嘛。什么事儿不紧着大哥们先做，抽签也得等着别人给他留什么是什么呀。结果留下来的就是那准签，你说他是不是天意？同样在便雅敏支派当中，马特利族他也不是一个大族，上前抽签的时候还是不敢先伸手啊，拿的是别人给他剩下来的签，结果他又是一个准签。同样基士在马特利族中也是一个小户，干什么事都是由着别人先去做，自己呢往后少。不过少归少，最后总得有个签儿在他手里吧。拿起来这么一看，愣了。愣什么呀？不是他自己的名字。那谁的名字呀？正是他儿子扫罗的大名。基士想说，不会吧，我儿子那傻大个儿，驴都找不着，能当王？他一脸迷惑的把签儿拿到了撒母耳面前，撒母耳就点着头笑着对他以及众人说：“你们看见了没有？基士手里拿的是他儿子扫罗的签儿。您说这是巧合也好，您说这是技术也好，或者您说这是耶和华亲自掌管的也好，反正不管怎么着，就在这一大把子签子中，这唯一写着扫罗名字的签儿，他最后就让扫罗他爸给抽着了。这事儿啊，就是连撒母耳他自己都没法控制。所以看到这儿，众以色列民对这抽签的事儿那是心服口服，不管这扫罗是谁，那抽出来的就该是王。扫罗的父亲基士先是惊讶，后是惊奇，接下来的是不相信，最后直到先知撒母耳把手放在他肩膀上向他祝贺，另外一只手向他伸出来要儿子的时候，他才大梦初醒，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便急急忙忙转过身去，牵着脚尖伸着脖子往后边看，往便雅米支派的队伍后边的后边的后边看，干嘛呀？找他儿子扫罗呀。 他们家当时是站在整个便雅悯支派队伍的最后头，不过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个儿高，他再怎么往后站的话，这人群就是挡不住他那大脑袋。结果基士是左看右看，而且还让别人帮着他一起看，来找他这大儿子具体在哪儿呢。结果喧嚷了半天，折腾了半天，谁也没找着这扫罗。嘿，给他爸气的哟，这脸都没处搁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人跑哪儿去了？这不是说好了说好了的，全家一起到米斯巴去开全民大会，谁也不能缺席。路上这大儿子还在自己眼前晃悠呢，结果这家伙是在万人当中被抽上了，还人不见了。你说这当父亲的，他把脸往哪儿放？这不但是撒母耳盯着他让他教人，那整个全以色列民的眼睛也都盯着他让他教人呐。您是那幸运者，儿子中了彩了，被选上了，那人呢？给大家亮亮相，让我们见识见识啊。结果人找不着了，还真就找不着了。有人说他是上厕所去了，有人说他是喝水去了。那这关键时刻的关键，您能随便就上厕所呀喝水吗？况且那地方哪有厕所呀饮水处啊，那选你做王的耶，您能随便缺席吗？基士虽然心里头急又有点上火，但在众人及老撒母耳的面前他不敢发脾气，他只能尴尬地笑着给自己的儿子打圆场，说：哎呀，您看这孩子，这孩子后边的话还不知道应该怎么编呢。撒母耳就打了一个手势让他住口，然后把自己的双睛这么一闭，头一扬，开始向耶和华祷告。众人们一见撒母耳在祷告，有的睁大了眼睛张着嘴看着，也有的闭起眼睛跟着一起祷告，想从神那儿知道这人他到底今天来了没有。结果过了一会儿，撒母耳把眼睛睁开了，然后抬起手来往右边一指，大家顺着他的手指头把目光往那边一转，结果呢什么也没看着，那儿没站着扫罗。可撒母耳又把手指头往前点了点，让大家仔细看。看什么呀？看那边就是一破房子，是一工具棚，农闲的时候把杂具啊器物啊放在里头。不过众人们见撒母耳指着这棚子手不放下，结果就马上派人跑过去搜。这一搜一查不要紧，从那堆满了杂乱的器具当中，他们找着一大个子抱着头蜷着身子蹲在那儿躲着，生怕别人见着他。可现在来不及了，这么多人站在他身后头，出来吧。有人一捅他肩膀，还有人一滴了他脖子领儿。嘿，老兄走吧，大家都等着呢。于是这大个儿一抬头把脸往后一转，大家一看，哼，没错，就是他，扫罗基利的儿子。本来扫罗还想说点什么解释点什么，像是肚子疼啊不舒服啊，嘿呦，那时候谁听他呀，肚子疼不舒服也不能在工具棚里解决问题啊。走吧，你被选上了。选上什么呀？其实扫罗心里头明白，他被选上做王了。那您说他为什么躲呢？害怕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他不知道做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，所以在来开大会的时候，路上他还有一种侥幸的心理，心想撒母耳这老头指不定高了多少人，跟多少人说过这种话呢，十二个支派里边总得有十二个候选人吧，弄不好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，按照平常的运气啊，最后准又没他什么事儿。在后来开始抽签的时候，结果他一看便雅悯支派被抽上了，他心里就有点紧张，再一看他的宗族又被选上了，他更在那儿站不住了，肚子还真的有点酸痛，他就有点想要开溜。结果还一转眼儿， 他老爹又抽中了，他知道这下完了，快走吧，这萨姆尔办事可太灵了。于是他惊慌失措的，趁着大家都伸着脖子往前头看的时候，他就开溜了。往四处一看，除了这工具棚，还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藏了。于是他就委屈了自己这大个子，抱着脑袋窝着腰，一头扎进了乱七八糟落满了灰尘的工具堆。他这儿还没藏上一会儿呢，您看这不是，众人们就又把他给提了出来了。嘿，你说他福气大不大？人家要选他当王，他躲还都躲不及。扫罗红着脸掸着自己头上的灰，被找他的这群人推推搡搡拉拉扯扯的，就一直给弄到台上去了，转眼间就站在了萨穆尔以及众人的面前。扫罗不好意思的向萨穆尔施了个礼，萨穆尔没埋怨他，让他站直了，把身子转过去给众人看。嘿，您别说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还吓一跳，这位年轻人还真不差。一大个子上面长得大胳膊大腿儿，大脑袋顶在自己的宽肩膀上，自然的就高出众人们一头啊。倍儿红的脸上长满了胡子茬子，大下巴骨一直插到耳根，宽嘴叉子厚嘴唇，上下两排齐劲劲的白牙，深眼窝，高鼻梁，两道浓眉向左右挑着，眉宇间自然的就有那么一股子英气。众人们一看他，就全都喧哗起来了。此时只见萨穆尔把手往上一举，让众人们安静，然后他一手拉着扫罗的胳膊，一手指着扫罗，大声的向众民们说，你们看，这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，众民中有谁可以与他相比的吗？众民们听了萨穆尔这话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又转过脸来看着站在萨穆尔旁边这大个扫罗，于是大家们就全都点头，觉得这人选的不错，况且这又是出于耶和华。所以这时候就有人带头高喊了，愿王万岁。这一起头不要紧，众民们还真的就跟着呼喊起来了，愿王万岁，愿王万岁。以色列民众一片欢腾啊，大家终于有了自己觉得称心如意、长得又俊又壮的王了。众民们欢腾雀跃，彼此拥抱，彼此祝贺，咱们立国了，咱们有王了。等大家们高兴透了，兴奋过了，萨穆尔就将国法对百姓说明，然后又一字一句地把它记在书上，并且放在神耶和华的面前。因为立国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，不能单单只有国王啊，还得有国法呀。国法不是国王随便说了算的，随便想改就能改的，那得记下来，白纸黑字，并且还要陈明在神的面前，这才能算建了国，立了王。那一天大家一直在那儿高兴到天黑呀，然后萨穆尔就遣散了众民，让他们各回各家去了。那扫罗呢？这位新的以色列王去哪儿啊？有王宫吗？还王宫呢？萨穆尔就连那王法都没让他拿。扫罗那一天羞羞答答的在众人面前被折腾了这么一番之后啊，太阳一落山就跟着他爸后边随着家人一起回基比亚了。他从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，去哪儿哪儿就是王宫。他那一天是没多一斤没少一两，怎么去的就怎么回家了，连一王冠都没落着带。不过他也真没要求，他觉得这一切啊就跟演一场戏似的。现在戏演完了，卸了妆下了台，基士还是老子，扫罗还是儿子， 他得老老实实跟着老子带着儿子回家过日子。您别说，扫罗这人还真挺低调，你别看他长那么大一个子，他为人还挺谦卑，而且也不擅长出风头，大事小事的能躲就躲，如果派到他头上的事儿，他能干也全都给你干了。他里边啊就是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人，只不过长了这么一个英雄相，结果今天无论是倒霉还是走运，反正就当了以色列的王了。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扫罗对当王这件事儿在乎不在乎不要紧，但是在以色列人中有这么一群人呐，被神的灵感动了，觉得扫罗当王这件事儿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儿，乃是出于神的，既是出于神的，那么作为一个在地上活着敬畏神服侍神的人，对神所立的王就得有所表示。他们不愿意让扫罗这样空手回家，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礼物全都献给了扫罗。不但如此，这一大群人送完礼以后还不回自己的家，一路就跟着扫罗往基比亚去。那您说他们去那儿干什么呀？他乡他地的，那儿也没有王宫。嘿，您还别小看这一群人，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着，但是他们就觉得应该跟着，反正到了时候他们就总能帮上这位新立的王。当然了啊，您这时候绝对可以看不起这一群人，藐视这一群人，你可以说他们鸡贼势利，见了权势马上就冲过去拍马屁，马屁先拍上以后对自己一定会有好处。你说人家被选上当王了，你不跟着他，等到明天他想要一个臣的时候，想要几个官的时候，他到哪儿找人去啊？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这次啊还先别这样想他们，也不要批评他们，如果您要是这样做了的话，那您就和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另外一群人一样了。那圣经上记着还有一群什么样的人呢？那就是一群匪徒。什么是匪徒呢？就是以色列民中一大群看什么都不服的人，他们对生活不满，对社会不满，对政治体制不满，他们是看周围环境里边什么全都不顺眼，但自己呢又玩不出点什么新东西来，生产啊劳动啊不想干，养家呀责任啊不想担，一天到晚就愿意游手好闲，聚在一起吹牛以及发牢骚，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还干点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儿，软的欺负硬的怕，在以色列民中横行霸道，在以色列的敌人面前又怂得跟老鼠见了猫似的。就是这么一群人，今天全民开大会这热闹也是不能错过的呀。对撒母耳这老头啊，他们从来就没看得起，说他一天到晚神神叨叨的，哪儿那么大权力啊？哦，什么事儿他说了算就得成章啊？今儿你选出来一王，他有什么本事？不就是一大个儿吗？他干过什么呀？他打过架吗？杀过人吗？抢过东西吗？听说他前两天还丢了，让他做王，开什么玩笑啊？还说他能救以色列民，有了他就不受非利士军兵的欺负，他连几头驴都看不住，还看我们以色列民呢？老子今天就是俩字儿，不服。所以当扫罗在回家的路上从他们身边过的时候，他们咧着嘴撇着腿骂骂咧咧的在那儿胡说八道，恨不得能把扫罗惹火了，撸起袖子来跟他们比划比划，看看谁拳脚厉害，谁不怕死，谁能耐大。那天扫罗呀还真挺怂的，或者说是心胸宽大，对这些藐视他骂他看不起他的人一点都不理会，冲他们笑笑就过去了，还真有一个君王的风度。而这一群人见扫罗不理他们，结果就把气全都出在跟随扫罗的那群人身上了。这群匪徒不但欺负他们，侮辱他们，还想要抢他们为这位新王所预备的礼物。可是这一群跟随扫罗的人，因着有神的感动， 他们就不怕这一群匪徒，同时也不被他们惑众的言语所动摇。您要是想知道后边发生了什么故事的话，请您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讲。